星期六，联合国各成员国首次就一项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统一条约达成协议，并将创建一个新的机构来管理海洋生物的保护，同时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这项新的协议将是保护地球海域大片地区的转捩点，因为之前这些区域的保护工作因为混乱的法律而窒阻难行。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联合国首次就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达成一致的统一条约。新的条约将共同保护地球近一半表面的海洋生物发展。这项条约谈判最初预计在上个星期五结束，但最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并持续到星期六日头。德国环境部长史蒂菲·莱姆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公海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公海直到现在还几乎没有受到保护，这个代表着国际海洋保护取得了历史性和压倒性成功。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地球表面 40% 以上的区域全面保护濒危物种和海洋栖息地。由于商业捕鱼和采矿以及化学品和塑料的污染，公海长期以来都遭受到剥削型的开发。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马林平斯基说，新协议是关于承认海洋不是无限的资源，同时强调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够可以持续地利用海洋。而新的条约还规定了对海洋商业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基本规则。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治理专家杰西卡·巴特尔说，这个意味着所有计划在公海开展的活动都需要进行审查。尽管并非所有活动都会经过全面评估，目前一些海洋物种包括海豚、鲸鱼、海龟和很多鱼类每年都会进行长时间的迁徙，跨越国界和公海。但在以前，国际理事机构难以努力保护它们，以及依赖鱼类或与海洋生物相关的旅游业的人类社区。巴特尔说，未来新的条约将有助于将不同的区域条约结合在一起，以便能够解决跨物种范围的威胁和担忧。3月10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前往华盛顿和拜登总统举行会晤。中共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预计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点。下面请听报道。这个星期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造访华府，并且已经得到白宫证实。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拜登总统将会和冯德莱恩讨论合作的事，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当前美国正在呼吁盟友，如果北京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协同对中共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日曾经公开披露，美国的情报显示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和武器等致命性援助。在美国公开披露之后，欧盟已经多次公开警告说，如果北京这样做将跨越欧盟的红线。上个星期四，来自乌克兰、美国、加拿大、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日本和南韩驻布鲁塞尔的高级外交官都齐聚一堂，讨论当前的国际局势。主要者波兰驻欧盟代表拒绝透露讨论细节，并且说会议旨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一位高级外交官表示，至少一名与会代表认为，如果缺乏中共对俄罗斯交付武器的证据，欧盟不应该采取行动。但是如果证据确凿，那中共显然越过了红线。另一位没有出席会议的欧盟官员则说，美国还未提供中共计划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证据。尽管欧洲国家对于中共是否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议题争论不休，但欧洲官员他们对北京当局已经提出严重警告， 包括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星期四当日就当住国会议员的面向中共警告话不要提供武器给侵略者俄罗斯。荷兰外交部长霍克斯特拉亦在同一日强调，如果有哪个国家越过那条红线，将自负招致的后果。星期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开幕式上旧调重弹，表示北京将谋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据此，台湾陆委会回应，呼吁北京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处理两岸事务。下面请听报道。3月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一个段落谈及台湾问题，强调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并反独促统，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对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星期日回应说，北京当局应正视并面对两岸互不隶属，尊重台湾人民坚守主权、民主自由的核心理念，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和胁迫作为，以态度务实处理两岸事务，才能够为双方良性互动创造条件。陆委会强调，对于后续对岸可能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政府将密切关注评估，并加强政策法规的安全管理，防范可能的风险，以及维护健康有序的互动往来。去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各方压力下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多日举行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中共军方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还曾经飞越台海空域，直到现在中共军队几乎每日派遣军机或者是战舰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台湾附近海域，不曾间断，并经常性地跨过非正式的台海中线。华盛顿观察者报指出，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上个星期四在一个智库说，尽管美国试图压止中共当局武统台湾的野心，但在中共领导人公开统一要统一台湾，甚至不惜以武力完成下，中共正在快速提升其对台作战的能力，因此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要阻止中共入侵台湾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拉特纳仍然维持他在国会作证时候所提出的2030年以前应该看不到台海重大战争的预测，但他强调中共入侵台湾的能力有所增强，亦有攻打台湾的野心。在这个同时，美国亦在强化压阻能力，以确保北京侵犯台湾的代价高度不可以接受。拜登政府准备制定一项可能禁止美国投资于中国某些行业的新规，以限制中国取得相关技术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K 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预测，美国仲将陆续出台新的措施，直到将中国从既有的供应链中移除。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政府即将加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规范。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号在国会山提供给议员的报告中表示，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以处理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先进技术相关投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K 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为本台分析拜登政府设立投资规范的原因。他说，当然是拜登政府，他亦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中国的一些企业利用这种方式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甚至转移到他的这个国防工业。 因为而家呢个已经涉及到，比如话中国大陆，佢已经喺区域嘅呢种军事嘅一个扩张，已经威胁到美国嘅一个国家安全啦。仲有呢个美国嘅盟友佢哋本身嘅安全，因为呢个等于话进一步扼杀中国大陆军事方面扩张嘅可能性。咁当然系另外一个重要嘅关键。就是说美中这个科技争霸进一步来抑制中国那边用其他的手段来取得美国的技术。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华为它有一些公开的展售。它还是在美国的这种限制之下仍然能够取得一些晶片，而且还继续在贩售它的伺服器和通讯设备。因此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国家绕过美国目前的管制，对中国的特别一些受到限制的企业提供这些晶片和产品。因此这个就是会让美国在这个应用中国的一些措施上面更加的升级。好像现在对中国甚至已经不再是只有高阶的产品和技术了，连那些比较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它也就开始来紧缩。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两大部门表示，预计将在白宫预算中寻求更多款项来投入这项投资筛选计划。白宫预算定于9号出炉，了解新计划相关工作内情的人士预计，拜登政府计划将涵盖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某些形式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邱达生研究员认为美国限制的范围还会扩大。他说他现在的方式就是说应该就是一些比较属于这种半导体方面会禁止，这个是必然的。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甚至扩大到这种生物技术都有可能，就是一些比较非传统产业这一部分的投资应该都是不希望将这些技术流到中国。其实除了国安的疑虑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进一步压制中国。以前针对这个外来投资它有这种的强迫技术转移的这种惯性，那这个整个完整的改变这个当中它对这种外来投资的这种规范，希望它能够遵守这种国际上的一些原则和规范。研究员邱达生预测，美国审查在外国敌对势力投资的措施还将陆续出台。他说，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会到此为止，应该是会继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美中的这个贸易或者是科技的这个争霸基本上几乎每个月甚至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这种措施出炉，所以话嘅呢部分嘅话就先至会有最近经济学人佢有一个所谓嘅就係话有14个亚洲经济体可能取代咗中国制造，就係话将中国从既有嘅呢种供应链中排除。以上嘅呢次新闻係由本台记者梁恩采访报道嘅。中共3月5号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5% 左右，创落20几年来最低水平。中华民国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6号在中共两会党政军经美中与两岸座谈会表示，中国2023年军费增长率较2020年 GDP 仲高，反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强军队要优于强民生。下面请听报道。中共政协、人大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星期日即将卸任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的工作报告中概述了2023年 5% 左右的增长目标，这一目标低于很多投资者的预期值。尽管中共已经设定2023年的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的表现将取决于由一批习近平亲信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华民国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分析说，中共强军队优于强民生，国际社会并不乐见。 马正坤话 ,2023 年军费年增长 7.2%, 比较2020年的 GDP 增长率只有 3% 仲高，反映出习近平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强军队要优于强民生，亦反映军队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重要战略。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的 GDP 增长继续下滑，而军费增长继续上升，则中国不是单纯是强军队要优于强民生，重要中国是要步入穷兵黩武，国际社会不乐于看到中国军备出现这样的发展。另外，中国经济成长趋缓，民众失业率高居不下，马振坤教授说，中国青年失业率实质突破 20%， 党政军系统要求配合中共中央拼经济，军队亦不例外，因此中国征兵工作全面以大学生为主，减缓毕业即失业的压力。中国军方一方面要拉抬经济发展的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征兵工作全面以大学生为主，解决青年毕业就失业的压力，同时亦提供为军队高质素人才，增加兵员。另一方面，因为经济不景气，亦扩大军火外销规模，抢占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流落来的国际军火市场，以便带动经济动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年，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担心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军备和弹药生产能力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中共持续多年的升高军事现代化引起美国、日本等国的关切，特别是中国军方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更让周边国家感到忧虑。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